我这次也是前几天我女儿才从印度打电话回来，那打电话回来以后其实又聊了一下，那我就知道我女儿在那边过得实在是太舒服了。我是其实心里头有种莫名其妙的高兴，我觉得这个孩子以前一直都很爱我，而且表现这么好，就是这么痛苦还能够很正常的这样活在这里，然后到印度去这么开心，我突然有一种为他庆幸。因为我觉得台湾现在就是很多你知道全球就在遭遇这个失业啦，或者担心经济啦，这些事情，那我觉得这个孩子在印度的地方了不是，就是那个地方是跟外面资讯是很隔绝的，然后他也就是每天就做那些事情，倒不至于说鸟不生蛋，不过是跟外界蛮隔绝，因为每天就是做那些静心什么，在那很快乐。等他回来后搞不好局势已经改变了，就说他其实就逃过了这一劫。为什么这样讲？经济就是有高有低嘛，虽然现在不景气它总是会起来的嘛，可是你怎么应对？那有些人就是活生生的一定要面对这些东西。那如果没有学过新时代的人，有没有就是说像我们昨天这样上课就会很高兴，就是很鼓励嘛，或者来我们这边就会觉得我们是可以平安度过。可是有些人的确是很焦虑的，看到这边就哇已经都吓到不行了，美国三大车厂要关闭了， DHL 要关闭，整个那个整个那个小镇的人都失业了。就是看到这种情况你心头难道不会皮皮叉吗？我真的好高兴，我一直想说如果我现在还是在业界上班，然后还没有进入新时代这个领域，我看到第一个要躁郁症的就是我，我一定马上就发作了。天哪，该怎么办啊？末日到了，怎么办？赶快存钱啊，赶快要怎么样啊？就是有没有要吓死？其实什么事都没有啊。亚洲这次算是比较好的嘛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很难讲你看说亚洲人的储蓄率比较高，所以这次呢金融风暴来比较没有影响到。但事实上你就会说那亚洲人储蓄率比较高，那因为亚洲人老师你看还不是亚洲人因为存钱存那么多啊，所以你看叫我们乱花钱那现在不是完蛋了？也不对。为什么？你现在看起来亚洲是没什么事情啊，但以后会怎样很难讲啊。就说因为美国是过度的信用，过度的扩张，过度的消费变成这样，可是你过度的不是说不要有存款，但是过度的存款也是不消费也是会造成经济的紧缩嘛。这里面都是在求一个平衡，求一个刚刚好。那什么叫刚刚好？你自己说了算，你自己觉得过得很好就很好，但是你必须要很认真的检视自己。很多人说当我说我过得很好，其实内在是皮皮叉的，那种感觉是什么？你自己清楚啊，自己清楚啊。我不是说不要存款了，要存款，但是过度的存款不拿出来花，钱就蒸发了，年终贷突然就有没有600万就不见了。所以很多人说啊，早知道就拿去用就好了，有没有？我们的同学说早知道就是千金难买早知道，钱不是你用了，那就不是你的，那就变别人的，钱就不见了。可是呢过度的信用有没有扩张，过度的去消费也没有存款，这也是不好的。但是怎么样让自己活得丰盛？我下面那本书正在写，我就在想我写的丰盛是我的丰盛定义定在这个人，如果他是很丰盛，他必须有三个条件。第一个就是他完完全全的在做自己，那这个人一定是喜欢自己的。第二个，他每天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第三个，他每天都过着自己想要的日子。你想想看，每天都那么爱自己的人，他绝对不会委屈自己嘛，身心一定健康。然后每天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做这种事情简不简单？你会发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很简单，不会很难。为什么？自己的事情自己很擅长，做起来会简单，很简单，很轻松。那每天做的又简单又轻松，有没有啊？这种事情越做会不会越好？越好，越好就越赚钱哦。所以又过着自己想要的日子，这种就是真正的丰盛，而不是说每天很紧张啦，做那些事情啦，担心做不好啦，就做的要死啊，又做的累的要死，有没有？就都不是自己爱做的，然后因为那么努力去做，反而把事情做得不够好。那每天做得不够好又担心做不好，每天这么焦虑，你的生活能过得好吗？当然不是啊。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我们真正所谓的丰盛是以你自己的内在为主，没有一定说啊，请问一下，我请问各位多少钱算丰盛？对啊，你觉得很丰盛，对于很多有钱人来讲他觉得这个很普通，对于很多人觉得是很奢侈品，对你来讲只是必需品，有没有？是，这是我每天一定要用的，有没有？有人说啊，洗澡用肥皂就好了，有没有？有人一定要洗泡沫浴，那他经济可以供应呢？所以对很多人来讲是奢侈品的，对某些人来讲只是必需品而已，有没有？所以你的这个标准很难拿捏，但是以你自己 高兴就好，但是你怎么样让自己高兴，这个最重要。所以我们学习新时代赛斯心法是很幸运的。第一个就让我们先爱自己嘛。我那天也是去那个台北科大，那天被邀请去台北科大做演讲，那个请我去那个老师，他在中正纪念堂上我的课，他就跟我说，老师，我其实也很担心耶，因为我贴出来这个生活讲座以后，就有其他老师在跟我讲说，这是不是统一教。我说他就跟他讲说，我说不是，他们说你们到底要讲什么，新时代到底要讲什么，这样同学会不会听了就睡着了，会不会不爱听，因为他那个座位有180个，他怎么办。他说，老师你一定要稍微就说要包含一下，万一同学睡着了或者在那边跑来跑去讲话，老师你就要稍微包含一下，就说这就是同学。我说哦好，就进去了，果然一堆男男女女这样坐，这样子乌压压这样子，这样一开始讲了以后，我跟你讲3分钟场子就整个就静下来了，然后就看他们，就看到我要看到表情，就嘴巴这样张开，然后带着很讶异的眼光看着，就露出笑容，你们就知道我在讲什么，一路夸奖他们，爽到不得了，一路夸奖他们，一路开始当然把父母亲拖出来批了一下，批判了一下，然后他们又发现说，哦，原来他们是对的，因为每个人都是那种戴罪之身，每个人都是那种我错了，我是罪恶的，我是那种十恶不赦的小孩，就听了我讲了以后都除罪化，知道每个人都觉得身上都没有罪了，每个人都变成可爱的小天使，高兴得不得了，你知道吗，哇，满堂彩，我很高兴，结束的时候还学生跑来要跟我合照这样子，后面还有一个梳了公鸡头一个男生就偷偷递给我纸条，这样递给我就跑掉了，我打开看，他说，老师谢谢你，他说我真的可以接受，我是不完美中的完美，就说那个小孩你一看就知道是常常被责备的小孩，因为把头发剃成那个样子，就是一副要造反的样子，就是抗议的是谁，就是抗议那个管他的那个人，所以很多人在自己身上下功夫的人，头上啦，我讲过把头发弄成这样啦，在身上刺青啦，这样穿来穿去啊，就是告诉你说怎么样，我穿在我自己身上怎么样，我有穿你吗，我穿在我鼻子上这样可以吗，对，你叫我不要穿我偏穿，那是我的鼻子可以吗，我要刺怎么样，我要把头发弄成这样怎样，你叫我左我就右啊，你叫我黑我就染红啊，就跟你搞怪啊，因为我就是不要听你的，爽不爽，很爽诶。所以不要以为说年轻人不能接受这套，年轻人比我们还更那个脑袋真的更新时代，他们完完全全要自由的做自己嘛，这个社会整个就封杀了年轻人的意志。你知道现在报纸上登一个什么东西很好玩哦，他发明一个名词叫做尼克族，你们看了没，以前我们听过顶克族嘛，顶克族是 DINK 嘛，就是那个英文缩写的那个第一个字，就是 Double Income No Kids， 就是双薪家族但是没有小孩的这种叫顶克族，顶克哈。现在发明一个叫尼克族，那天我才发现什么叫尼克族， No employment， No employment， 就是没有工作， No education， 没有教育训练， No training， 也不接受任何的训练，就是这种人小孩，然后这种小孩从25岁到29岁占了非常高的比例，然后他们在家就叫做宅男宅女，但是现在给他个名词叫做尼克族，就是不工作，不接受在职训练，也不接受任何的教育，就是继续待在家里吃家里，就是这样子，很多说这个比例非常高所以那天我一看哈，新的名词来了，尼克族，就是这几个字合起来的，所以那天我就用这个来跟学生讲发挥一下，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这样的族群在，这些族群现在都已经25到29岁，你就知道他们的父母亲都是像我们这样的年纪人，就是战后婴儿潮的父母亲，战后婴儿潮的父母亲，战后的小孩是非常穷困的，过去因为太穷了，就会希望孩子们能够怎么样享受最好的，所以把所有的财务有没有拿出来资源让小孩享受最好的东西，可是只有一件事情，你们要听我的话好好念书，就是一方面给很多的物质享受，一方面就是压迫他们，所以我当场就调查说，来爸爸妈妈告诉你们，只要念好书其他都不要管的人请举手，举了一大半，就是他们都承认，父母亲都讲过，只要你们念书其他你们通通不要管，这些事情我都会帮你料理好，所以把每个小孩都养成了一个什么什么都不会做的人，只要念书，那你想看每天面对书，书需要谈感情吗，书你需要去跟他怎么样吗， 不要。所以这种人后来就会发生人际关系上的困扰，因为他每天只要面对书，书是不会反对他的，你看他就好了，你念就好了，所以他不懂得跟人怎么交往，而且他会害怕人家怎么批评他，一讲就说回来了，害怕人家然后讲他不好，那他的方法就是保护自己不要讲话。所以很多有人际关系困扰人，就是其实就是有没有，他过度的只注意自己的功课或者注意自己这个范围之内的事情，他没有去管别的东西，也没有这样的学习，才会变成这样哦。然后呢又因为家长告诉他你只要念书将来就没有问题了，等到这些小孩长大以后发现他们问题大了，因为不是读完书就有工作，现在有的硕士出来也没有工作，大学毕业很多人也没有工作，因为现在找的人他是需要你怎么样很活泼，人际关系很好，很有创意，有没有讲话很玲珑，就是有没有，但是他这些人有一个特征，他们就是没有办法面对这些事情，所以找工作变得遇到问题了。所以现在你看很多杂志都在提倡什么要有创意，有没有，哎，不是只有工作要有创意哦，连卖吃的每天都在讲创意嘛，又是加个这个就变成这个了，加个那个就变成那个，就是每天搞创意嘛，创意达人，什么创意牛肉面，什么创意插花店，什么创意什么，总要一定要加个创意，为什么，这是我的 idea， 我另外特别跟别人不一样的，有没有，就是要搞创新。可是现在教育就是把所有人搞成一样，就大家都一样念书，你就一样的往前冲，大家都来读一样的东西啊，那就对了。可是事实上人是要有创意的，人要跟人家不一样的，那怎么不一样，要发展自己。那请问很多人你会问他说你发展自己，他会跟你讲句什么话，我要怎么发展自己，我是谁，我要从哪里发展，完全没有 idea， 有没有，因为很多人你跟他讲你要做自己，他会说那我要怎么做自己。诶，讲到重点了，那天我就跟那些小朋友讲，每个人的内在都有一个宝盒，那个宝盒里面都有一颗种子，那个种子就是你的命运，告诉你你是谁。可是那个宝盒如果要打开，要有通关密语，有点像以前那个阿里巴巴四十大盗，他到了那个洞门前去拿宝藏的时候，他必须喊什么芝麻开门，芝麻才会开门，有没有，芝麻关门，芝麻才会关门呢。所以每个人如果要打开自己内在的宝盒，必须要有个通关密语，那个通关密语就是我爱你， I love you， 后面还加个 very much， 非常，我非常爱你，越爱自己人，那个钥匙就拿在手上，一开宝盒就开了，那个种子就拿出来，拿出来后你就种在自己的心田，然后它就会长出来开花，一开你就知道，哦，原来我是玫瑰花，然后另外一个人种下去就发现，哦，原来我是一颗橘子啊，另外一个人说，啊，原来我是凤梨，一定要把自己的种子种下去才会开出自己的花朵，你才会长成自己的样子，你才会知道自己是谁，那其他没有办法，可是一定要拿到那个种子，可是那个种子你要知道自己是谁，一定要有一个我爱你，就是我爱自己，而且要非常非常的爱才可以，懂我意思吗？我就是发现我在50岁那年，因为一个这么大的有没有一个事件，我的心脏病发，让我突然感觉到活在世界上要这样子拼命吗？拼命以后的结果是这样吗？然后才找到了我那颗种子哦，因为我才开始学习爱我自己，我什么都没有做，我也没有故意要读什么书变成什么人，都没有，就觉得开始有没有，突然就心头有个光就亮起来了，开始做我喜欢的事情，就是看我喜欢看的那些书，没想到左看右看就把我的那颗种子有没有就找到了，原来它在我的内在，因为我越爱我自己之后，我就把这个种子拿到手上了，所以现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这样的宝盒，那个宝盒里面都藏了一颗种子，它会告诉你你是谁，可是要打开这个盒子要有那个钥匙，知道吗？那个钥匙上面写什么，来同学你告诉我，我刚刚讲了，对 very much 哈，我爱你还后面加 very much， 知道吗？所以我爱你还不跟我讲 very much， very very much， 非常非常爱你，知道吗？才可以。所以小姐想不想拿到这个钥匙，那你要告诉自己，每天告诉自己怎么样，对，下面讲 very very much， 非常好，对，很好，我很夸张，故意这样讲，但是真的。所以每个人他们常常不知道说我是谁，我要做谁，我将来是谁，每个人内在有他的命运，可是这个命运要被开启， 这个秘密要被开启。所以那天同学听都很感动，他们每个人都开始讲说，我爱你 very very much very very much 都好随便， anyway 就是要讲我爱你，而且要非常。所以各位同学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命运的钥匙，然后把我们内在的宝盒打开，告诉自己我爱你，非常非常的爱你， I love you very very much， 非常的爱你。那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个盒子，因为这个盒子必须有爱它才愿意打开。这个盒子埋在我们内在已经很久很久了，每个人都渴望要变成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，可是很不幸的我们却走向了听从别人的路。所以今天有这么多的尼克族一点都不意外。那这个尼克族的发生，在我们新时代来讲，所有的发生都是应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发生也是必然的。为什么？让所有的父母能够觉醒，你们不要再勉强自己的小孩了，要让孩子们做自己。那个每一个小孩都那么调皮，多么的可爱，他们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，他们，但是他们现在都充满了内疚感，因为他们都觉得他们做错事了。所以我们到底做了一些什么让我们的孩子都充满了内疚感呢？这样对吗？就是我们教出一些罪人来，我们怎么，我们的教育教出一些犯罪的人来，就是那些人每天都在做错事，他们都觉得他们对不起这个社会，对不起父母。那这样的教育显然是出了问题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教出一些人，他们会那么的喜欢自己才对，是吧？怎么教出来的人，他们每个人都那么讨厌自己，而且觉得自己是个罪人。所以我们就发现，让自己成为罪人并不是一个让人发展最好的路途啊，知道吗？所以有时候看看报纸上这些新闻也蛮有意思的，我才知道说台北的这个所谓的尼克族这个比例非常的高，而且这个教育程度都非常的高，不是说教育程度不好，而且是属于高教育程度的。因为他们已经读了这么多书了，他们不肯屈就。就是我们既然读那么多，既然父母亲跟我们讲读书就可以保证，那我已经读了，那工作在哪里跟我讲啊，就回来问父母啊，工作在哪里请你告诉我。所以很多人都搬回去跟父母亲同住啊。第一个不要出房租，第二个怎么样，父母亲可以照顾小孩，那妈妈又可以做饭，有没有？又回到以前的事。那既然你那么想照顾我，来，现在给你继续照顾，骆总，来，请吧，请照顾吧，有没有？然后今天看报纸更好笑，说现在这么不景气了，对不对？就庙里面的香油钱也少了，然后这个去吃喜酒包红包的越包越小，就2000块就去了四个，吃完了还打包，大家用抢的。我说有这么严重吗？听说蛮严重的，就是我觉得这是人的恐慌了，事实上没有这些必要了，那我也跟各位讲说，在这个时候就是测验我们内在信心的时候了，要告诉自己这没有问题的，外面很乱，可是我们不会乱，事情会过去的，有高潮就有低潮，现在是低潮，所以等一下怎么样就会高潮了，当然可能要等一段时间，但是这段时间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我们过去存了那么多钱，现在就是拿出来用的时候，那就算是没有存款也没关系，那我们就会有很好的收入，一点都不要怕。收入在哪里呢？这件事你完全不要担心，老天也会安排，好不好？可是你要觉得你可以哦，好不好？说诶，老天也会安排，老天爷就是会给我一个工作，你就要开始想象，有没有？我们讲的要具体的去想，你有一份很好的工作，然后呢就有很好的收入，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的哦，是有想象力的人才有哦。因为想象力就是什么？就是创造力，这样知道吗？这个世界原来是源起于一个概念，所有外在的一切都来自于一个念头，所以是这个念头的力量出去以后，它会吸引到相同频率的一个力量再跟你结合，所以你心头想什么就得到什么，好不好？所以现在看到外面不好，不要被他吓到，要怎么样整理自己的内在，告诉自己我是平安的，我是幸福的，我是感恩的，我拥有一切，诶，你就开始过了幸福快乐的生活。这个就是神奇之道，我们每个人就在行神奇之道，一点都不稀奇，一点都不稀奇，知道吗？